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弟兄姊妹，等到你转向工作，等到你转向所谓的见证，所谓的恢复的时候，你有多少时间是活在神的笑容底下？你明白主的话不错，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叫你弟兄跟弟兄不能够彼此相爱。我要问你，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披麻蒙灰的。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见这些，你慢慢的你看见说最后的形象，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他们是最正统的，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过头去看，那是最中央最最好的历史。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不只有神的话，也有神的话的遗传，有他们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见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犹太教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在什么呢，在希伯来书那里就讲到营，他们成了一个营，那么你们只好到营外去啊。所以不要错，不要弄错了，你已经在里面了，在耶路撒冷了，不错，但是现在有个护照，你要出到营外，你要救着他去，你要知道主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个是第三番的话，第三波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四波，那就是还是回到哈该书。那回到哈该，那这一回呢是什么呢，是9月24号说的话。那6月说了以后，他们起来动工了，然后但是呢他们心软了，所以软弱了，所以7月又是一番话，然后8月呢就是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撒加利亚说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那么到了9月24号呢，现在哈该还有一些话说。那么当然如果你再读下去，里面很多，我想我不去仔细去读它了，我想我们读24节就可以了。这月24日耶和华第二次临到哈该说，所以那天说了两次的话。第二次，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前面不是说过，怎么又说一次呢？前面不是说过震动天地吗？但是前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震动天地，这是很抽象的。现在告诉你什么叫震动天地。下面22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必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叫万事互相互相效力，神不光震动天，神也震动地。那么神在环境里面，在世界里面，你看见神是主宰。有一件事你要一定要知道，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你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说，所以今天你能有主的同在，那么不要忘记神是借助这些环境，然后最后呢万国所想到的所羡慕的就运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7月份讲的是电，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可见呢，震动天地，神安排环境，弟兄姊妹，有做了，神要做事，神要做大事，做大事要做哪两件？第一个要叫这殿后来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但是现在是怎么样呢？你看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解释它。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这个时候最多是地方的首长，最多是犹大省的省长。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大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了。但有一件事你知道，神应许大卫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怎么样，要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时候，所罗巴伯是预表谁呢？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等到说，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意思是说，你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所罗巴伯回来了，就地位来讲他没有大卫的宝座，但是神要震动天地，虽然他没有那个宝座的实质， 但是有宝座的内容，有没有宝座的外表，但有宝座的内容。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今天一切不像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所注意的不是外面的地位，你所注意的是里面的实质。教会正常的时候，有长老，有执事，有诸位建筑，很清楚，这是保罗问安这么问安的。但是等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写信很清楚的是写给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而且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翰讲到教会中的光景的时候，现在不是长老执事跟诸位弟兄，不是给我们看，有的是什么，是父老，有的呢是少年，有的是小子们。所以现在所注意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内容。所以要记得的，不错，在地位上来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大卫的宝座了，但是不是表示圣灵没有权柄，圣灵的权柄还是在所罗伯的身上。所以现在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两件事，第一个神的殿，指着神的脚凳；第二，所罗巴伯，指着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耶路撒冷有两座山，摩利亚山神的殿在那里，然后锡安山是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所以什么叫耶路撒冷，什么叫见证，一面是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的权柄。所以非常简单，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问，如果神恢复他自己的见证，那么很重要的，神震动天地，叫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你看见这个教会是有内容的。那不光如此，今天也许在外表上没有那个地位，但是很多人做父老的事，很多人做长老该做的事，很多人做执事该做的事，有没有外面的头衔，有没有外面的地位是不要紧的，要紧是什么？要紧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硬，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拣选了耶路撒冷，因为神不只拣选那个殿，神也拣选了所罗巴伯做他的硬。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大卫的宝座。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些大家都要记在心里，因为等到你解释前面的这个八个这个意象的时候，那个解释就在这个五波的话里面很清楚的。因为神说话是一致的，虽然神是借着撒加利亚说，但是有的话已经对着那个哈该书说过，所以它是一片的。所以这样你再读八个意象的时候，你才不会，你知道今天读八个意象难在什么地方呢？你找参考书，你可以找很多参考书，你找来找去，哎，这个你懂了，这个你也懂了，在下面你也懂什么飞的书卷了，你也懂了，那个什么都觉得懂了，但奇怪你连不起来，这个话好像零零星星的话，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一片，它是一气呵成的话。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背景读过了以后，你看见说神事实上呢是说一片的话，就一片的话完全，所以前面说过的你看见，等到后来你发现说这八个意象原来它是有一个思想，有一个背景，有是一片的话，这一片的话呢就神借着五波对于他百姓们所说的。好了，所以现在最后就来到第五波，第五波呢就是回到撒加利亚。所以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开始了八个异象。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一个异象又一个异象，然后呢就告诉我们在夜间，那么撒加利亚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就开始了慢慢的长夜。就在一个晚上他一共看见了八个异象，所以我们说过那天晚上恐怕他很忙碌，他难得睡觉的，他也睡觉，但是呢那是那天晚上的故事。所以从这里第一章呢一直到第六章，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晚上所看见的八个异象。那么然后呢 我们一个一章看过了以后，你就可以跟这个五段的话就很自然的连在一起。那么讲到意象，当然先来到第一个意象。那么这个第一个意象呢，可以说是个主体的意象，意思就是说后面的七个意象实在说来呢，是这个意象的发挥，或者说这个意象的延长，或者说这个意象的扩张都可以，你怎么说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在后面的意象里面实在说来呢，就等于回过头来加强那这个意象，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是夜间的故事。为什么是夜间的故事呢？我觉得这当然因为他们是被掳的，所以只要失去主的同在，在圣经里面都用夜来代表。所以大家如果读雅各的话，讲的夜都是指着神不自主不在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呢，很自然他是用夜间所看见的八个意象来形容那么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们受激励，受得安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背景还是那样的背景。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你当然看有几匹马。我们普通读这些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巴比，也很容易想到启示录啊什么。那么这是我们读圣经的难处。我想最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把它里面最重主要的精髓把它抓住。如果抓住了以后，神再让你多看一点，多明白一点，那是可以。不明白你就不明白，没有关系。但你千万不要强解。那有的人呢是强解圣经，这是很可怕，你知道吗？有的人是解经，有的人扯经。解经是可以，扯经是不可以，对吧？你扯经可以讲了半天，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神的话是很自然的，神的话是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所以如果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要紧在这里，你第一定要把这个意象，第一个意象的精髓要读到。那么到底红马什么马代表什么，太细了我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把这个主要的精髓要读到，这个才可以，明白吗？好了，那这里有几匹马，有几匹骑马，那这骑马很明显是代表天使，那么这些天使很明显是巡逻的，你就证明说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所以你看见吗？神还是保护暗中什么，因为看他的百姓好像眼中的铜人一样，虽然神管教他们，但是还是保护他们。那么尤其现在呢，这些人已经回到什么，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山谷里面看见的异象，明白吗？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你看见耶路撒冷呢，它这个本身耶路撒冷这个城有东山跟西山，那么东山跟西山中间有一个谷叫做中央山谷，那么这个东山的东边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跟这个东山就是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叫做希伦溪谷。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怎样经过希伦溪谷，大卫逃难怎么样经过希伦溪谷是逃难的。然后耶路撒冷南边呢就到那色的地方就是新嫩子谷，还有呢西边也是，所以耶路撒冷就北边呢是没有山谷，所以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座城有个护城河一样，南边护城河叫做这个新嫩子谷，西边也新嫩子谷，东边呢叫做叫做希伦溪谷，所以这个城是拿不下来的。那如果真的要拿下来，一定从北边拿下来，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从北边来，还有呢罗马军队也是从北边来，所以最后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都从北边来，又和他的地势呢是有关系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回来，当然回到耶路撒冷还要回到附近的村庄，所以你知道说尤其在耶路撒冷是有山谷的。那么现在本来呢你经过了70年根本是一片的荒废，但到底他们是被掳回来的。那我们知道在波斯呢最常见的一个植物就是番石榴，你知道那个以斯帖本来叫哈萨大，对不对？哈萨大什么意思？哈萨大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说这种植物呢是最小，这种植物很不起眼的。所以你等到你看见在耶路撒冷附近，而且你看到这些番石榴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是从哪里，从被掳地方回来的，但是你看见了吗？神保护他们。所以你看见现在呢这个天使出去巡逻的时候，他是走遍整个波斯天下的， 那个时候是大礼乌的天下。大礼乌如果就是圣经所说的亚哈虽鲁的话，他是从什么？是从埃及的南边的古时一直到印度，你想想好大好大片。如果你真的比较四个帝国的版图的话，波斯帝国版图算是最大最大的。所以你看见为着要保护这些回到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所谓